念哈，预备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所以神早有安排，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神透过旧约圣经，透过旧约的先知啊，那预言啊，预言耶稣他要降生哈啊，预言的内容包括耶稣啊，耶稣他怎么来哈啊，预言耶稣来做什么啊，第三个预言耶稣来的目的哈。所以如果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当我们知道这是人类犯罪以后，当人类犯罪之后就进入一种状态，就是与罪恶征战的状态。我们叫这样的一个征战叫做属灵的征战。那人无法得胜，因为人已经被罪的权势还有捆绑，已经被捆绑当中，已经在那个罪恶的权势当中，那人无法得胜。所以神在人犯罪的时刻，人就赐下这样的应许，神应许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得胜罪恶的权势还有捆绑。那这个预言也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神所安排的时间当中由童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这是在圣诞节当中我们常会读到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同在。我们刚刚说耶稣是怎么来，耶稣由童女玛利亚所生，耶稣在神的计划当中。那耶稣来做什么，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耶稣来做什么，耶稣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人是神所造的，人都是属神的百姓，耶稣来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这是耶稣来所要做的，要把人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耶稣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来的目的，最大的目的，当然要救我们，但最大的目的是要 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在。有罪的人没办法与神同在，耶稣来救赎我们脱离罪，以至于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我们能够与神同在。这是耶稣来最大的目的，与神同在就是再一次恢复我们的身份地位，神儿子的身份地位。与神同在就让我们想到，在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一种情况，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在，好像我们又回到那个原来神儿女的身份，好像我们又活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好，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好的目的。所以在欢度圣诞节的同时，好，我们今天要透过以赛亚书40章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降生的预言，使我们能够 过一个更有充满意义的一个圣诞节啊。所以我们从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啊。第一方面啊，第一个重点啊，就是安慰的话啊，安慰的话。这边刚刚的经文说，这四十章一到二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以赛亚书很长哈，除了诗篇以外哈，以赛亚书有66章哈。那有人就说好像对称于圣经啊，好，对称于圣经，圣经有66卷嘛哈。那解经家就把66章分成两大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1到39节啊，1到39章主要都讲到神对百姓他的百姓的责备还有审判啊。当然这有人把它分三段啊，那这里面有一段是历史记载啊，历史记录啊。那在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39章啊，是责备跟审判的预言啊。那为什么要责备？为什么要责备？为什么要审判？那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边说什么？这边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啊，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瞎，害，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头就对他的百姓这样说。那这个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认识神，认识耶和华上帝，也是以赛亚书的重点。最近我们成人主日学，我们在研读基督教要义，那加尔文写的很有名的一本著作，影响到现在的教会基督徒。加尔文在写基督教要义的第一章一开头，他就这样说，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同样的，他说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那认识神跟认识自己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认识自己，如果你不认识神，你还是不认识自己。那加尔文其实加尔文是带领我们透过基督教要义他的著作从圣经帮助我们来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也有那个核心同工训练，我们也在读一本书，巴克写的那一本书的书名叫《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多么重要，这个以色列百姓不认识神，神养育他们这么大，他们还是不认识神。所以在以赛亚书一开始，他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对他的百姓说，我救你们出埃及，把你们养得这么大，你们还是背逆我，不认识我，你们比牛比驴还不如，意思就是说他们比动物还不如。那虽然如此神没有放弃他们， 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探访过老人家，那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因为大家的关系都不错，所以那个老人家会把我们会跟我们讲一些心里的话，那我印象深刻，有一个老人家，他就跟我们讲到他心中的那个难处，哇，这个孩子怎么不孝，那个养了这么大这对我这么不好，我已经年纪大了，对我这么不好，这么不孝，那讲来讲去，我看到他讲到最后，他还是在关心他的孩子，那虽然孩子不孝，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孩子，那这个有一点像神了，我们的神，以色列百姓这么不好，神还是没有放弃他们，神还是想办法要扶持他们帮助他们，那所以在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说第一段落是1-39，这个讲到责备跟审判的话，那第二段落呢，就是40-66，就是我们今天开始所读的经文的开头，那40第一节到11是第二段落的开始，那我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的让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的服事，他的服事是在那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那个乌西亚国王去世了，以赛亚先知蒙神的呼召起来服事，哇，他历经了四个王，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到马拿西，他四五个王，那这个图让大家看的目的，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图就是还有下面那个图，还有这个图，两个图，这个图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720年，就主前722年以色列王国，那以色列为什么会亡国，这个在以赛亚先知他的服事过程当中，在他的服事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西西家王，在西西家王他生了一场大病，病了快死了，但是这个西西家王他就在神的面前痛哭恳求，那求神医治他，那他的祷告蒙神垂听，神又加添他了15年的寿数，我想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那15年的寿这个，所以他就痊愈了，他就好起来，他就多活了15年，那在这个15年当中呢，这个当时候巴比伦王的王子来探视这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就很高兴的把国中的一切宝物，还有那个军事设备，都给这个巴比伦的王子看，那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对他说日子必定来到，家中所有的王子和百姓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个为什么这个犹大会亡国，那当然这段时间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所以呢犹大呢到586年这边有到西底家最后他亡国了，那以色列亡国北国亡国，南国也亡国了，那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一段日子多么样的辛苦，他们被奴隶，他们受苦，他们毫无盼望，那日子就一天一天过去了，一年一年过去了，5年、10年、20年、50年、60年都过去了，那直到日期满的70年，就是神所预言的70年满的， 神赦免的他百姓的罪孽还有过患，那神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下令应许百姓回国。因此呢，这个时候百姓才得到安慰，耶路撒冷才得到安慰，因为百姓被掳归回，他们重建圣殿。因此今天读的经文是个应许。那一到三十九章说责备审判，四十章之后神就应许神要安慰他们，被掳归回，他们神要安慰他们。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字眼，这边出现这个安慰，安慰，安慰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很奇妙的字，它原来的意思是喘气或是叹息，或是很忧伤，或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情绪，那种心里面的意义。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受苦的神。以赛亚书五十章到五十三章，我们的主他是受苦的仆人。当百姓受苦的时候，神为他们焦急，神为他们忧伤，神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心中的焦虑。那神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因此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神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那这里一直出现安慰，那我们知道圣经如果重复出现同样的词，表示一种加强语气，表明神对他的百姓无限的心意。他们受苦，神很焦急，神不是就很高兴，那他的百姓需要安慰。所以伟大的神为我们忧伤，所以就安慰我们，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世上会遇到许多的忧患，那他赐给我们一个安慰的福音。神拣选以色列民，不是因为这个民族比较优秀，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文化，神拣选世上最软弱的，要显明神的能力，神能够帮助最软弱的。照样神今天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好，乃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神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都需要神的怜悯还有安慰。所以这边讲到安慰的话，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有说温和的话、恩慈的话、抚慰的话、诚心顺服的话，或是鼓励的话，要跟他的百姓说安慰的话。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听见了，那神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安慰，我们能够听，我们能够接受，我们能够相信。因为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那信而相信，听而信从，然后依靠他。我要举一个例子，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或是说每一年的圣诞节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听到弥赛亚的神句。那这个弥赛亚神句是怎么来的呢？在如果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当这个韩德尔，就是作家是韩德尔，当韩德尔在写弥赛亚神迹之前，他经历到一段很低潮的时间。那资料上面说他经历人生最低潮的时刻，负债累累，身心俱疲，他歌剧的生涯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因为他的作品那时候没有人喜欢他，那人不喜欢他的作品。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人家给他弥赛亚的剧本，这个给他这个歌词，这个词，那这个他看到这个歌词啊，就很受感动。他这个资料里面这样说，他的心灵就得到很大的安慰。结果灵感一来啊，韩德尔就用了短短的24天，完成了这个弥赛亚的创作，创作。那许多人就认为他经历了从天而来的启示，否则几乎不可能在259页的乐谱当中，错误率非常的低。你知道这个弥赛亚如果从头唱到尾要唱多长吗？至少要2个小时。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歌曲怎么样的壮观，怎么样的长，怎么样的大。那他写乐谱写到泪流满面，我想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了，他一边写一边被圣灵感动，一边写一边感动，受感动受安慰。难怪他写到最后的哈利路亚颂的时候那么样的振奋人心，就是地上的国王，那时候是英王，号称日不落国，听到哈利路亚的时候他都要站起来向天上的君王致敬，天上的君王主耶稣致敬。我们看到这个韩德尔他怎么样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安慰，而韩德尔里面有一句歌词，歌词就是40章的第一节，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是由男声唱出来的，非常的雄壮，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就是很肯定的要安慰神的百姓，这是弥赛亚，韩德尔的弥赛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一样，我们都是被掳的人，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但是当我们信主蒙赦免蒙赦罪之后，我们就归入神的国度，我们就蒙恩，我们就得到安慰。那我们想想在这个世上谁需要得安慰？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周遭的人，可能他每一天都有笑容，但是他背地里面心里面有很多的忧伤，很多的泪水。可能有的是被迫失业的劳工，他们的家庭正有很大的困难。可能有我们会遇到单亲家庭的无助，他们需要安慰。所以谁需要安慰？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需要安慰的人。这世间最大最真实的安慰是来自于神自己，那他也常感动我们，也常差派我们，使用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成为别人的安慰。第二个重点是预备道路。在第三章40章的3到5节，我想我就不再念了。当百姓被掳归回，我们刚刚讲到以色列王国，讲到犹大王国，那70年之后神使被掳的归回。当百姓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些是渔民啊，剩下的百姓，他们在返回自己家乡的途中，这圣经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神的路，在沙漠修平他的道。参考书解经书有这样说，说这个预备道路就是指着排除一切的障碍，使归回的路通行无阻。修平就是使路面平顺， 他们走路能够很顺利。那百姓他们从巴比伦起行，被掳归回。那虽然他们必须经过旷野，但是神应许有先锋，有人做准备，归回的路不至于那么困难。当然我们可以了解，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神的爱使他们归回，神的怜悯，那因为神的安慰使他们得到力量，因为神的引导使他们走过高山低谷，走过那些崎岖的山路，千辛万苦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心渴望已久的圣殿，他们被掳归回重建圣殿。那在世人看来，这是一件很特别的神迹，很特别的奇事。被掳七十年，百姓竟然可以归回。那在这个七十年当中，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人起来，有人倒下。所以经上这样说，说有人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还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多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如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边讲到生命的脆弱，这个被掳七十年，有人死亡，有人出生，有人遇到各种的困境等等，生命好像花草一般的脆弱短暂，那随风而逝。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名的人物，我们很熟悉的亚历山大大帝，或是希特勒曾经称霸一时，但是如今无人纪念。诗篇的作者摩西，神人摩西，他也这样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祷告。他说世人如同生长的草，他这边讲到人生的短暂，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形容人生的短暂。这边形容说 人生好像夜间的一根，如水冲气，如睡一觉等等，人生是这么样的脆弱，这么样的短暂，这么样的短暂，人生命的短暂。那有人被掳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有人被掳的时候还是年轻的，如果他活得过长的话，归回的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残破，那种一定会很伤感，一定会伤感。那感谢主，这边说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属血气的世人如此的短暂，如此的有限，对照神的永恒还有无限，他的话那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绝不突然返回。神的话永远立定，坚固可信可靠。那这是以赛亚书在这边提醒他的百姓，今天提醒我们。所以先知以赛亚领受传讲预言神的话，不只是应验在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王国然后被掳归回，不只是应验在当时候，在以赛亚先知预言之后的七百年，七百年之后，这个话也应验了，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说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特别福音书里面记载，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旷野喊着说，他说什么？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祭司利未人就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施洗约翰他是 耶稣的先锋，他在耶稣来之前他先预备道路，那为耶稣预备道路，把山洼填平，把大小的山冈削平，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变为平原。所以施洗约翰他是一个神的使者，他来是先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的来到，预备人心来迎接主耶稣基督。所以施洗约翰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那在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要用他要用圣灵和火与你们施洗。后来约翰的门徒好多位转向耶稣跟随耶稣，约翰怎么说？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就是约翰他预备人的心，预备人的心来接受耶稣弥赛亚的来到。那但我们真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才是真正人心的一个修平者、修直者，他真正一个改变人心的人。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真正改变人心的主。当一个人接受主以后，生命可能还有很多的坏习惯或是很多的个性需要调整，能够让一切高低崎岖的变为平坦。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那个个性那个习惯不马上没有很快马上改过来，但是主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工，让我们的生命调整改变，那不再一样。我们曾经在牧会当中向一位更生人传福音，更生人就是从监狱出来的人。那在台湾有更生人团契，就是特别帮助这些从监狱出来的人，他们能够适应社会，因为他们在监狱里面关得很久。那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监狱里面听到福音了，然后更生团契就给我们资料，他说他刚出来，他在监狱有听过福音，你们教会能不能去跟进，把他带回教会。那他出狱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去跟进。那他刚听闻福音，的确他有很多坏习惯。为什么他会被关监狱里面？因为他以前是个流氓，那很多坏习惯。但是在这个跟进过程当中，他信主了，他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也看到他真的愿意礼拜天愿意来教会聚会，也愿意参加我们的小组，然后也愿意就是跟教会一起来团契，彼此关怀，看到他生命真的改变，所以我们就预备为他施浸。我们就说你要不要参加这个浸礼，因为浸礼的事这个已经有安排，你要不要参加浸礼？他也愿意受浸，他也愿意参加那个浸礼。那次受浸有好几个弟兄姐妹，结果呢，在这个受浸的前一天晚上，这个黑道的兄弟又找他去喝酒，然后做坏事。那我们就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礼拜六打电话找他找不到他，然后打到他家去的时候，他妈妈告诉我们说他出事了，他又去喝酒又去闹事了等等。那 这样的人礼拜六出事情，礼拜六晚上出事情，礼拜天可以受浸吗？这个很为难。那我们就礼拜天他来他还装得没事，好像要参加浸礼一样，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昨天晚上去做什么坏事，所以呢今天不能受浸，我们就把他延了。他的名字叫做张杰敏。那延了以后，我们还是继续跟进，继续关怀。那感谢主，他 他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受尽的原因，那他也很配合，他勇于面对生命的软弱，这一次他真实改变了，所以他受尽了。那这个他现在成为更新团更生团契的同工，他就是回到更生团契，然后他在那里面继续陪伴那些出监狱的人，帮助他们，因为他有这一段的历程，所以他可以帮助他们怎么样来得胜，一些透过主耶稣来得胜生命的软弱，帮助那些更生人出监狱的人能够信靠主，生命得改变。那唯有靠着主，生命才能够修平，生命才能够修直，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改变。第三个重点就是报好信息。我们说当神拯救这个被掳归回的百姓，使他们从巴比伦归回，所有人都看见了这是神的大能，神奇妙的作为。那这样的好消息要去传报，所以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地，这篇经文说要站在高处毫无惧怕，用力的传扬什么呢？传扬什么呢？第九节的后面这边说看啊，你们的神，传扬这一位神，他做了何等大奇妙的事，让我们能够被掳归回，70年之后我们能够归回，看啊，你们的神，那神做了何等大的事。然后呢他说第10到11节传扬什么呢？他是一位大能的，第10节是第10节，那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是一位大能大力者，他带着权柄，他用权柄治理天下，他赏善罚恶，他是一位牧人。十一节说他必像牧人牧养羊群，他用膀臂聚集这个吃奶的小羊，怀抱照顾保护牧羊引导他的百姓。那这个我们的神他如此恩待归回的以色列百姓，这是个好消息，要大声的传扬。所以在以赛亚先知讲的这个预言的700年之后，施洗约翰他，我们刚说他不仅是做了一个开路先锋，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主的路，他更指着耶稣说，他跟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以赛亚书53章5节这样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主耶稣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将罪得赦免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得安慰，这是一个大好的信息，好像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一样。十一节说他也是一个好牧人，那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耶稣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说跟从我的进出有草吃，跟随我的必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的主，他一路带领一路保护，我们要去传报佳音，报告这一位我们所信靠的主，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报告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好牧人，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有一个作家这样说，他说很有名的苏格拉底他做老师40年，很有名的哲学家柏拉图他做老师50年，这个是希腊很有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做老师40年， 三个哲学家加起来一共130年。那这三个哲学家的影响力这么长，130年不及耶稣的3年半的影响力，有道理。这些哲学家也影响力很大，但是不及耶稣3年半。所以我们看到世上很多的画作，诗人音乐家，他们的灵感来自耶稣，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韩德尔，他谱那个谱曲那个弥赛亚等等，留下很多不朽的作品。耶稣最伟大最独特的贡献，是因为他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断开了一切的锁链，罪恶的权势，罪恶的锁链，带给人真正的平安自由，使软弱的变刚强。所以如何传报佳音，如何传报佳音，这边说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然后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这边讲到说要登高山，我们必须要到山顶上，我们必须有一个山顶上的经验。什么是山顶上的经验？就是与神亲近的经验，与神交通，与神交流的经验。上到高山能够看得远，能够看到福音的需要，能够明白福音的使命。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祷告等候，就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知道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吩咐，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明白福音的需要，成为一个传报佳音的人，传福音的人。那不要惧怕，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不用惧怕。这边说要欢乐极力扬声，传扬神救恩的奇妙。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改变，生命改变，我们不得不感谢。当一个灵魂得拯救，那我们不得不兴奋。那有名的布道家加勒先生，加勒名布道家，他有一次这个搭游轮，那个游轮着火了，那有人就不知所措。那跟他一起搭游轮的人有基督徒，有的基督徒就迫切祷告，那有的基督徒就认为等祷告完的火就已经烧光了，所以呢当务之急应该是灭火。那是要祷告呢还是要灭火呢？这个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有人就去问穆勒，他说是应先祷告呢还是要先救火呢？这个穆勒先生他就牧师他就回答说要边救火边祷告。那我想这也是今天基督徒我们要边传福音边祷告，边传福音边受装备。我们需要等候祷告仰望，但我们一定要行动，要学习，要长进。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最后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如何应用今天的信息？我们都要过去，神的话却永远长存。现代人需要神的话使我们的生活有方向，现代人需要神的安慰使我们的生命有力量。基督徒的生活最重要的艺术就是灵性，灵性的培养。那我们需要有受教的耳。今天的经文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安慰是福音的内容。我们今天的题目说安慰的福音，安慰是福音的内容，安慰是从神而来，真正的安慰是从神而来。那安慰也是福音使者的经验，好像那个韩德尔他经历那种 人生的低潮，看到神的话，哇，他就得安慰，这是他的经验。所以他透过弥赛亚这一首曲子，他也在传福音，他也在传福音。安慰是福音使命应有的态度，我们要去安慰人。我们在这忧患的世代，最需要的是神的安慰。我们负有福音的使命任务，将神的安慰带给人。阿们吗？我们低头，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圣诞节期，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更知道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何等有福，何等蒙恩，何等从你得安慰。主，你帮助我们，你兴起我们，也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回应的诗歌，我们渴望的耶稣，我。